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，我的心中只有法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4日。1998年，通过姑姑，我有幸喜得大法。刚进学法小组，听到同修们在一起背诵师父的论语，感觉自己得法晚，回到家自己就下功夫背法。精进要旨才背了一半，1999年720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就开始了。背法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第一部分，在洗脑班被迫害。1999年720以后，电视几乎每天不间断地播放污蔑大法和师父的画面，自己在家流泪，坐立不安，看到同修都去北京证实法，心想我也是大法弟子，我也要去北京证实法。由于自己从未出过远门，就打了一个面包车去北京。司机问我去北京哪里，我说去中南海，可刚进北京就被中途截回，面包车不让进市里。回到家中，我还是坐不住，过了几天就和另一位同修去了天安门。记得当时走上天安门的那一刻，真的是用尽所有语言都难以表达当时的震撼，心顿时豁然宽大了。紧接着就感觉到师父在往上拔我，火箭式的快速提升，至今都难以忘怀。只可惜当时怕心重，又执着圆满，没能在天安门喊出法轮大法好，就被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回，接着就是非法拘留，被关进洗脑班。在洗脑班里，我被铐在大树上，坏人揪我头发，用扫帚把打双腿，扫帚把都劈了，打得我双腿都是紫茄子色的。我心里就被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位置中讲的法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我知道，只要心中有法，就一定能放下所有执着。我去北京证实法，当时孩子还很小，放下一切就去了，可回来的关就难过了。我被强制灌食，当真的是放下生死的时候，警察立刻停止了灌食。最后我被送进精神病医院，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，直到双眼模糊才送我回家。2000年10月1日前，我又一次走上天安门，这次没有上一次的怕心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，我一定要证实法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这一次我又被当地便衣强行装上车，车里已有许多来京证实法的同修，当时全车同修高喊一路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把我们拉到东城看守所，又被当地驻京办事处接回当地，送进洗脑班。2000年10月4日晚上，警察轮番暴打我们，把书卷起来扇嘴巴，一边打一边问还练不练，还让骂师父骂大法。我当时就坚定一念，打死也练，打死也练。他打多快，我心里就念多快，打死也练，打死也练。注：当时这一念是放下生死，是对的，现在是不能承认他，更不能让他打死，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警察又把所有同修拽到院子里，呵斥我们跪下骂师父骂大法。我不跪，更不能说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。他们又拿棍子打我们的腿，我不跪， 就让我和另一同修面对同一棵大树站着，又找来木板打我俩，一边打一边说，说你是李洪志的好弟子，说你是李洪志的好弟子。我当时心里一愣，还没说话，看到对面同修倒下了，我心想，他们毕竟也是被迷惑的生命，不能让他们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也倒下了。他们一看吓坏了，立刻停止了对所有同修的迫害，他们把倒地的我们抬到屋里沙发上，一边喊我名字，一边掐人中，又泼水，又踩我的脚。后来听同修说，打人者头上的汗都流到耳朵下边了，他们商量着送我去医院。我哼了一声，他们看我醒了，他们一夜未眠，不停来看我，让同修给我喂水。从这以后，停止了洗脑般的迫害。第二部分，在劳教所传大法经文和学法。2000年11月25日，邪恶强行把我送到当地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，警察把我们这些不转化的都放在一个班里，我被罚，也带动班里的同修都被罚。外面的同修也想方设法把新经文讲法带给我们，只要传进来一个新讲法，我们几个同修一夜不睡，一人一张新经文，把16开的纸折成8小块，侧躺着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，不能出一点声音，因为晚上随时有人看管，不能让大法受到损失，也不能让大法弟子受到迫害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出一份手抄新讲法，然后传到别的班的同修手里，各个班都能看到新讲法之后，我们才完整地看一遍新讲法。师父说，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。同时，我们也有责任和使命唤醒被迫害、被谎言蒙蔽的同修。我们白天劳动，当时是坐在凳子上做假花，我就被罚给同修们一起学法。虽然被着罚，假花做得又快又好。队长听到我被罚，也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某某某，声音小点。”因为劳教所是不定期查我们的经文，同修的智慧真的是神通广大。一同修把用完的牙膏皮顺着底下拉开，把经文放进去，就放在脸盆里，还有很多很多各种方法保护了我们的经文。有一位老年同修正念很强，怕新来的同修被迷惑，见人就说转化是错的，转化是错的。一次他去水房洗手，边洗边对旁边的人说，转化是错的，转化是错的。再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队长，他俩都笑了。后来通过我们讲真相，很多常人都明白了真相，帮我们传经文、买纸笔，给我们带进了块电子表。到了整点，我们就发正念。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，不认识几个字，晚上把经文放在枕头下面，看一眼背几个字盖上，然后再看几个字再背，几个字几个字的背，也背下了一篇经文。我明白是师父给我们开的智慧，只要能传进来的经文，我每天背给同修，我们都学一遍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心中有法，就能走出邪恶的魔窟。2003年10月份，我走出劳教所，被当地公安局接回，又被送到洗脑班。因为我不进食，身体虚弱，警察让家属接我回家中。回到家，我调整好状态，多学转法轮，多练功，多发正念，多救人， 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很快融入到政法中来，也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成了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。通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我悟到是法才让我有了坚定的正念，酷刑面前信师信法，是法才能让我放下生死，让邪恶惧怕。所以我们多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才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才能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慎重发放真相台历，切实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。对于每年的真相台历，我都很珍惜，从购买耗材到做成整本台历，再分到每个同修手中。其中包含的不只是同修的经济付出，还有参与其中的同修的宝贵时间精力，还需同修的强大正念，还有师尊的慈悲看护。所以在每年的发放真相台历这个救人的项目中，我都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然后送给常人，效果非常好。常人看见这么精美的台历都非常喜欢，因为台历上面有救他们的真相。前几天我碰见一位同修，交流了一下他们是怎样发放真相台历的。今年分给他们那边的台历有点多，可能同修有压力，他们在集市都是见人就发。听了之后，我想起了几年前到一个不熟的常人家，他家摆着台历，我以为他明白真相，就跟他聊了起来。结果他很反感，我觉得很可惜，这么珍贵的东西没能救了他，白白浪费了。在市场买本台历得5-6块钱，常人不明真相的话，完全当成日历用了。昨天我出去讲真相，遇见一位常人，跟他讲完真相后，我说送你一本明慧台历，他一看说今天早上在他家门口捡到一本跟我的一样，我就没给他。不知同修这样发放能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。我还碰到一位常人，他说他经常赶集买菜，去年他在集市上收到4-5本真相台历。针对这一点，我们在发放前先问一下对方有了吗，然后再决定是否给。同修啊，救人就是不容易，我们应该用心做啊，不能应付事，不能浪费大法资源。我们不是给常人发福利来了，我们是遵从师命救度众生来了。我自己悟道，明慧真相台历是师父给弟子开创的救度众生的机缘，也是师父对世人的无量慈悲，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慎重发放这个救人的真相台历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在实修中消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6日。我得法20多年，在最近几年的实修中，一点点地发现自己身上人心多，怨恨心还很强。下面谈谈有一位同修有病业磨难，来我家的学法小组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我们互帮互助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的经历。这位同修是我们当地人，2年前在外地买了一套房子，今年7月份回到当地。我知道后跟他联系了一下，得知他状态不太好，所以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。现在他身体出现了病业磨难状态，法不能学，功也练不了，什么也不做了，每天要吃6-7顿饭，夜间还要起来吃一顿，一顿只能吃一点。当时我就惊讶了，我说你来我家吧。第二天他来了，是他丈夫带他来的。一进门我看见他瘦成这样，他丈夫说了几句他的大概情况就走了。我问他的情况，他告诉我，在1年前他被邪党抢走大法书，说是有人举报，到现在只有一本转法轮，丈夫不让他学了。他善意地和丈夫沟通，就只能一个人在家学，也没有和同修联系。她丈夫是个常人，也把她控制得非常紧，不让学，结果导致成这样，一人自理不了，都管不了自己。我问她，你好好向内找一下自己，哪里做得不符合法了，咱们能走到一起，也有各自要去的人心与执着。她就说起家庭情况，和丈夫之间的关系经常是不融合，说不到一起，经济上的争论，她丈夫对家庭不负责任，不管孩子，她生出了怨恨心和不平衡的心等各种心，导致成这样子。我告诉她，那你就把这根子找出来，去掉它。今天来我家，这是师父慈悲苦心的安排，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，时时在我们身边保护着，点化着，加持着我们，咱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你也来帮助我去怨恨心、自私心等各种不好的心，咱们好好在一起学法，各自找自己的不足，共同精进提高，坚定过好这一关，听师父的话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因我家是学法小组，下午我们在一起学法，同修也说了他的情况，我们一起切磋交流，互相帮助，尽心学法，一字一句明法理，时时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的行为，思想意识清清楚楚地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万事为别人着想。通过一起学法后，同修找出了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不好的心，最突出的是怨恨、自私，各种心暴露出来，去掉它。到了第三天，同修的状态有了大的转变，从一天吃几顿饭，到1天3顿，而且每顿的饭量也多了，由原来不能坐一直趴着，到能站起来完成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全部能做到了。来到集体学法环境太好了，这就是师父要的。同修在我家住了5-6天，同修的身体状态一切正常，同时把所有的大法中听的、看的、练的全部给他下载好。回家的时候，他丈夫接他，高兴地说，变了一个人，真不敢想象。同修也告诉了丈夫大法的超常，在这环境如何好，如何神奇。到了中午，我要在家做饭，她丈夫非要到饭店吃，我们就一起去了。同修除了吃菜以外，还要一中碗面， 他说吃不了，让我帮忙吃点。我说不用，他就全部吃完了。她丈夫很高兴。我们给他进一步的讲了大法真相，让他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彻底明白了，这个生命得救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回家了。同修的表现也是我的一面镜子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改变了一个观念，就是不在家庭的矛盾中、怨气中看问题了，不在对错是非中看问题了。每当矛盾发生的时候，不去辨别矛盾双方本身的是非对错，我只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师父把矛盾摆在我面前，成就我什么？我该如何去提高？找自己的不足，提高自己，升华自己，这就是我要修的，这就是师尊的苦心安排，让我提高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他又站起来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。同修 A 没有上过学，但是生性善良，一心想着救度众生，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，心非常纯净，越人多的地方越去发，汽车客运站、菜市场、集市、街道、学校等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这样一位好同修屡遭邪党迫害，最后一次被非法判4年，在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全身瘫痪，抬着从监狱出来，可能是被打了毒针，也可能吃的食物里下了毒药，他全身疼痛。来看他的亲朋好友都说可能活不过2个月，他老伴儿也说，你要是活过来我给你磕头。本地协调同修第一时间去看他，送给他一个装有师父的广州讲法的播放器，叫他一定要坚定，正念要强。本地还有很多同修都陆陆续续去看他，鼓励他。他每天坚持听法，也向内找，不能站起来就躺在床上练功。他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还要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声援下，在他自己弯心透骨去执着的实修中，不长时间，70岁的 A 同修又站起来了。他的事轰动了整个家族，也震撼了所有认识他的世人。后来他还到派出所去给警察讲真相。 A 同修多次碰到我，叫我到他家去，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于是我便常去他家与他在法上交流。我对他说，邪恶对你的迫害太严重了，您先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是什么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，不要忙着讲真相发资料。 A 同修说他向内找了，找到自己对老伴儿的情没放，对老伴儿有怨恨心，怨恨老伴儿有外遇，还欠了很多债，怨恨自己遭迫害时老伴儿没有出面配合营救，导致自己被诬判。A 同修也认识到这都是人心人的情，知道都要放下。2023年到年末，真相台历出来了，
我把台历往 A 同修家送，有时送一件，有时送两件，每件一般是60本，然后跟他一起一本一本地装进彩色手提袋，再装进他买菜的拖车里。经过多次交流后， A 同修能听取意见了，比以前也理性多了。他说他每天学了法，发了正念，然后求师父加持，再拉着拖车去发台历。心态不稳，正念不足时就不去，就在家学法。他说做救人的事，明显的感觉是师父在加持他，上坡像有人帮着拉拖车一样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因为他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，他一手拉着拖车，一手拿一本台历，越人多的场合越去发，结果是人都抢着要，还�帮着发，至少有10多人帮他发，有卖菜的，有卖肉的，有摆地摊的，年轻的，年老的，男男女女都有。有的拿了台历回头又要，说要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。 A 同修说那场面非常感人。我想前段时间 A 同修发台历，我只是配合，现在我也要主动出去发，求师父加持给我智慧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，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，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害怕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来了我给你讲真相。于是我背着师父的法，骑着电动车，戴着口罩和手套，一边发一边讲，途中又碰着 A 同修拉着拖车在外面发台历。 A 同修真了不起，并没有在家休息。那天天很冷，70岁的老人都没怕冷，我被 A 同修感动了，把口罩和手套也都脱了，精神十足地讲真相发台历。那天劝退了很多人，还有一个人以前多次讲都没退，那天也劝退了。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同修的鼓励。那是我发真相台历最多的一次，大概有40多本。我们俩就这样配合着，一直将同修们做的精美的台历发完。过年之前，我又拿了2件对联送给 A 同修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互相提醒着，不要起任何显示心、欢喜心等人心，任何的心都是贪天之功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嘴、跑跑腿而已。在相互配合、整体提高、彼此促进中，渐渐的 A 同修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态，我自己也就去了怕邪恶迫害、怕别人说的人心。我们都在做3件事中升华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